Hello， 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临床心理师林静，
我是妍瑜。
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上一集我们谈到职场数位沟通上的一些困境或是一些困扰，主要是谈不同世代，就是不管是年纪比较资深的主管，或是我们可能 Gen Y， 或是在三四十岁左右的 Gen Y 到再年轻一点二十几岁十几岁的 Gen Z， 在不同沟通上，在职场数位通讯的沟通上的一些不一样，然后所产生的一些困扰，不管是心情上的困扰或是沟通的误差。那其实上一集也有提醒跟大家说，就是说其实很多在沟通上的困扰是很正常的，原因是因为，好，我们假设以 LINE 为举例好了，我们假设在 LINE 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有文字嘛，那可是其实沟通啊，在心理学研究里面，沟通其实我们非常仰赖的是非语言的讯息，包含脸部的表情、肢体的动作、眼神、声调等等，还有你跟他的距离，我们其实很多对一个人的理解是来自于这些非语言讯息。可是因为在 LINE 或是在这个数位工具上沟通，它完全去除了这些脸部表情、肢体动作、声调、眼神，所以我们呢只会用文字来判断这个人他在讲这句话他背后的状态，他想要传达的讯息。也因此我们会有很多很像脑补的现象，就是我们会去猜想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也因此会引发很多沟通上的误解或是落差，然后让我们心情觉得很不愉悦啊，觉得对方讲话很没礼貌啊，觉得对方在命令我啊，怎么那么不亲切啊，然后会有一些很不舒服的感受。然后这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内容，如果你还没听的人赶快去听哦，很精彩。那我们今天想要延续上一集讲的内容，再来谈谈面对这些状况，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其他的技巧来弥补这个沟通上的落差，还有面对比如说这个人的讲话方式让我们有点不舒服，我们可以怎么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好，那请妍瑜说说。
好，直接就变成我。对
对，
那我就要就是跟以一个就是主管以及就是现在长时间都在做就是远端工作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建议大家可以怎么做。然后我直接分享就是三个部分，就是关于资深主管的或者 Gen Z 的意见或者 Gen Y 的意见这样子。那我觉得资深主管在这边应该算是就是最需要听的节，我这边有一些我真诚的建议这样子。那资深主管这边遇到的问题就是可能不习惯使用数位原生工具，以及太省话，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使用这些就是符号让人觉得不亲切。我觉得这个都是真的这样子。那其实啊，现代的不管是 Gen Y 或 Gen Z， 就年轻世代他们会期待就是说知道更多资讯，以及更知道你的情绪背景这样子。你原来的这些就是很省话的内容啊，很公文体的内容，其实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哎，这个里面没有情绪存在，所以就很容易被脑补成命令式的口气，很容易被脑补成说哎，你是不是就是不开心 不高兴这样子。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几个简单的方法这样子。那我觉得第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先丢出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去买可爱贴图
对，
最好是有点好笑的那种这样子。那我然后适时的把它丢出来，是习惯性的把它丢出来，会让大家对你的这个印象就是会比较亲切一点这样子。那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贴，就是选贴图，你可以问你的就是比较年轻的，比如说你的儿子女儿啊，或是你的就是下面背的比较会用贴图的人，问他们说买什么好这样子，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知道其实很多就是资深主管的状态是就是打手机打字是偏累的，那要学一触可及学会很多就是数位语言沟通技巧其实也不简单，所以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如果在这个情境下可以定期的打电话，用你比较熟悉的就是用声音的方式或者实际上见面的方式来补足你们在就是 LINE 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呈现的这些真实的对话的这些气氛啊、氛围啊以及关怀这样子，用声音啊或者是用更复杂的方式，你比较习惯的方式跟你眼前要沟通的对象，可能是你的就是伙伴啊、你的员工啊等等，来培养感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这样子。第三个是省话这件事情其实是确实是会少掉很多讯息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资深主管们 试着在自己的对话LINE上面增加你的脉络，比如说你今天要交办一件事情好了，或是你要分享一个资讯，试着在里面补充一些脉络，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交办这个资讯，我希望的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可以达到什么什么目标。就如同上面一样，我想要安排一个会前会，那请你可以在这个安排会前会的时候补充一些情境脉络，为什么我要开这个会前会，我开这个会前会是不是要达成什么共同的目标，只是第一点这样子，请大家就补充一些这些你给的资讯的背后的资讯，可以让对方可以更加的理解说，诶，那你为什么要丢这个东西，而不是纯粹的就是冷冰冰的任务指派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补充脉络这边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还有一个我很推荐的，就是适度的表达自己的心情。我知道这个可能是就是比较长辈比较不习惯做的事情，也会觉得说我在工作上讲这个干什么，但其实在情感上面的交流来讲，其实是可以还蛮适度的缓和气氛和人格，增加人跟人之间的理解和体谅和互相帮忙。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啊压力很大，你可以多少讲一下，就是自己压透露出自己就是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哦，我最近压力比较大，所以我讲话可能比较直接，就是这种内容，或者是说哦，我今天遇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快乐，分享给大家，就是补充一些自己的心情脉络。或者是有时候你交办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说哦，我比较急，所以这样子讲这样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再跟我说，就补充一下自己的情境脉络，也可以让自己就是跟对方的沟通可以节省那些不必要的误会。
嗯，我觉得哎，言语给的这三个都非常的具体实际有效，大家如果听了觉得有用，可以赶快传给你的主管或是你的爸妈或是谁这样子。有一个我觉得非常赞同，就是刚刚言语讲到，就是打电话然后来用声音培养感情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嘛，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会对于这个人他的讯息我们会有一些解读，比如说觉得他很凶，觉得他在命令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平常可以跟他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我们就知道哦，他其实讲电话的时候或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亲切的人啊，他都会说谢谢啊，他都会说 OK 啊，没问题，只是我们就会理解说哦，他只是在 LINE 上面他就是话比较少，或者他在 LINE 上面他可能打字比较慢，所以他常常已读不回我，对，常常已读然后没有说谢谢，没有说好。所以如果呢你是比较你真的比较不擅长用文字，或你真的不喜欢用贴图好了，那我觉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你的长才你的专长，就用打电话或面对面的方式来去弥补你平常在这个文字上吼被别人误解的部分。那这样久而久之别人就会理解说啊你是怎样的人，也比较不会容易误解你说你是一个很不亲切或是很凶的人这样子啊。这是我的小补充。
没错没错。然后我也想要补充一点，就要跟各位资深主管讲，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烦恼这样。然后你可能会想说诶，是不是因为工作真的跟给员工太多了，或是薪水真的给不够多，我觉得这都是也都是真的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跟员工之间的相处起来就是有没有顺利，其实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大家有没有互相理解，就是他有没有理解你的背景知识，有没有理解你的辛苦，你的判断的逻辑，以及你有没有去你员工有没有觉得自己被理解啊，老板知道我现在很辛苦，老板知道我现在其实手上有很多事情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沟通上面的这个落差和摩擦其实是来自于这种没有真的建立一个互相理解的机制。那我还蛮就是鼓励大家的，就是这个理解啊不能就是不会凭空生出来。
没错，
人跟人之间的理解不会凭空生出来，它是需要靠互动还有资讯的传递来生出来的。再次补充一下，就是说请在你的沟通的时候增加一些你的脉络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决策的背景是什么，我的限制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其实这可以促进你理解对方，也可以促进对方理解你。然后最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调整员工的薪水，但你可以透过这样子互相理解的情况下，让彼此的就是沟通更顺畅，然后更愿意彼此帮忙。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帮助的事情。这样子，那回到就是那刚刚讲完资深主管，那这边 Y 世代就是中间世代，我刚刚上次定义最会使用数位工具沟通的世代。
Y 世代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啊？言语这边的定义。
我这边的定义 Y 世代的话，我的定义大概是就是28岁30岁以上，然后到50岁以下这个区间这样子。
就是我们两个也在里面。
对，就我们两个这个区间，我就直接这样定义，就是目前真的可能正在当小主管的这些人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些人确实是目前最会用数位工具沟通的，足够社会化，然后并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数位工具，所以他非常会用数位工具沟通，也知道在职场上面怎么应用这些工具这样子。那可是有时候会陷入一个状态，就是说诶，我不太能理解，就是在长一辈的人为什么这么讲话，这沟通做到这种程度不是很容易做到吗？我不能理解为什么 Z 世代讲话要这么死。
对对对，
我不能理解资深主管为什么要用一大堆句号，为什么要用命令式的语气这样子。
嗯，就是我们会困扰于这些，我们会觉得这些人怎么不会好好讲话
啊？怎么不会好好讲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先问候我早安吗？然后再给我派工呢？我觉得这件事我做到，为什么你不行？这样，我想要跟就是 Y 世代讲，就是这些人可能是真的还不知道。我对 Y 世代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这样子，我觉得是理解一下对方的限制。以资深主管来讲，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在他们接触数位工具的时候，他们年纪就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这对他来讲是一个他在中年以上才被迫要学习的东西。他可能已经老花了，他才被迫要使用这么小的数位工具来进行沟通，他才被迫要用自己的指尖来打上这些字，这样子打这些字对他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物理上的困难点。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也要体谅一下，就是资深主管们，他们其实在他们小时候其实是不被那么要求说你需要表达那么多自我情感或是脉络的族群，
揭露自己的状态、
族群，其实对他们讲这是困难的。所以大家在接触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更长辈的时候，都会有发现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很常讲不出来他们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他觉得啊不就这样，很容易觉得啊不就那样，你为什么不怎样怎样，就是没有，
尤其在这个职场上更常发生。我觉得就是很多这样的主管，他们会觉得诶，我们是来办事的，为什么要讲我的心情啊，我为什么需要告诉你我的这个背景脉络，就是不就就事论事就好了吗？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背景。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也觉得这个是两种，一个是他们觉得不需要，另外一个是他们也真的不会，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中，他们没有这样子被训练。像我们现在都会，小朋友都会要求在考试的时候要求写一些抒情文啊，盘点自己，做一些自我反思。可是其实在大人他们那个世代里面，他们只会写我的爸爸，我的梦想这样，这种很刻板的文章，三民主义这样子，他没有一个自我反思的训练，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在真的比较不会这件东西。那不见得他们心是不好的，只是他们真的在这个时间点做不到，等他们一下这样子。那
对，我真的很同意你讲的，这有点感动，要等他们一下。那 Gen Z 呢，就是我好奇，就是刚出社，因为我们上一集比较没有谈到关于就是比较年轻一点族群，可能十几二十岁，我不知道言语这边有什么观察。
自己判断，我其实觉得 Gen Z 其实蛮多元的。那我知道有一派的 Gen Z， 其实我觉得也最常在职场上面被抱怨的 Gen Z 是说哦很省话这样子，然后很会据点哥哥姐姐们，然后感觉也是很不亲切。然后比如说我最近才刚接到一个抱怨，就是我朋友说他就是工作上有 Gen Z 问他一个事情，这样一个专业项目，然后他很认真的在 LINE 上面回了长篇大论，结果对方就是已读不回。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样是不是
哇
这样是不是真的，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真的很没有礼貌这样子。我其实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 Gen Z 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子，就是我盘点当我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我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有一种真的就是刚好没回到，我觉得这个事还蛮常见的，就是刚好没回到，然后等到你觉得啊我有时间回的时候，觉得啊已经过这么久了啊，会不会很现在回就会被他发现我很久才没回啊，更没礼貌，然后就在那边纠结，然后之后就没回。我觉得这是我最常见的，
这很常见，
我真的很常发生这种事情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回了我长篇大论，所以我很认真的想说我要回一些认真的东西，可是我一直想我想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样回他这样子，我觉得我好像回在现在那，所以就没回。没回了以后呢，我自己知道这样很没礼貌，然后要来补又不知道补什么，哎呀那就没补了。
那就放着吧，那就放着。
最后就是自己其实知道这件事不太好，但对方看你就很没礼貌啊，你硬要说这个人真的很没礼貌，其实也没有这样子。
那怎么办？
然后我觉得这个确实在成长过程中是会发生的这样子。那我会给这类的就是Gen Z刚出社会的弟妹，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倾向的话，我会建议两件事情。哎，一个最简单的，找一个你觉得比较亲切的哥哥姐姐们，就是先跟他们讲这样子，让一些你可以把这个你其实是 有礼貌的这个讯号先散发出去，这样子不要让大家觉得你就是一个神话没礼貌的人，这样，因为你其实是有想要讲，你只是没讲而已，这样先跟他们讲。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先建立自己可以信赖的愿意跟他们讲的小圈圈。那我觉得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试着让自己即便发出的讯号很少不完整不是最好的也没关系，这样子你可以跟对方说，诶，我看到了，比较困难，我晚点回，或是谢谢哦，这样子我再想一下，或者是哇，或者是你真的错过，你可以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真的错过了，然后这个内容我觉得很好，我可能还要再消化一下。你可以给一些这些，你不需要一次给一些太完整的讯息，其实给的讯息不够好都没有关系，试着给出一些友善的讯息，让别人知道你是友善的，在这个时间点就已经够，你就已经做到初步的事情了，这样子。所以推荐大家，就是我知道刚出社会或者是刚进入一个很高密集沟通的场域会有点困，会有点跟不上 tempo， 或是觉得自己好像要做到什么事做不到，没关系，就先试着从一点点讯息开始发出来，慢慢建立自己发讯息的习惯，我觉得是蛮鼓励大家这么做的。
我刚刚也想到一个可以给 Gen Z 比较年轻世代的建议啦，就是其实跟刚刚资深主管言语讲的很像，就是说用一些声音或面对面的接触来培养感情，来增加别人对你的印象。那我知道可能大部分Gen Z 或是年轻一点的族群哦，可能从小到大比较多都是用数位工具沟通，所以可能对你来说讲电话，我其实听到很多人是很讨厌讲电话，很讨厌面对面，就是真的会讨厌这样子。但是我也想讲，就是说其实刚开始有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我们在沟通上的很多资讯的收集，其实真的有大概60%-90%是来自于非语言的讯息，你讲话的声调、你的表情，还有一些你的肢体动作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面对面沟通或是电话的沟通是不能够完，就是不能够被你舍弃的。我觉得可以多多善用这样的沟通方式来可以说弥补或是增加这个你公司的同事啊、主管啊、前辈对你这个人的印象。因为呢，假设他跟你面对面互动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诶，其实你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啊，你是一个亲切友善的孩子，你不是一个会不礼貌不讲话。那当你下一次如果不小心哪一次忘记回，或是真的过很久才回，我觉得别人对你的印象也不会停留在哦你好没礼貌，他们就知道哦其实他平常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他只是这一次没回而已，就不会有那个根深蒂固或是对你有一些偏见。所以我也蛮鼓励就是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方式，虽然我可能有些人不是那么喜欢跟擅长，但是还是可以试试看。
很鼓励大家，因为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很不喜欢讲电话的人，那我觉得这个都不会，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所有的改变都不会是一触可及的，但我们可以多 push 自己一点，然后越来其实后来就跟心理记忆训练一样，后来都会越来越省力，这样子你可以试着多做一点，那你对你自己其实你会越来越习惯这个 tempo， 你就可以越做越好。好的，那就来到我们的心理激励训练时间，非常突然。
没错，刚刚言语讲的是很多实际在职场上，其实我觉得言语讲的不一定是职场，包含其实人际跟人的沟通实际可以运用的方法跟技巧，然后针对不同的族群给予不同的建议。那我这边讲的就是比较个人心理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感觉在沟通上有一些困难，或是因为别人讲话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有点不舒服，那以下这个步骤是你可以运用的。那其实我讲的这个不是只有在职场上，包含你在跟人际的互动，朋友、家人、伴侣其实都是可以用的。那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步骤就是当你开始对于这个人的讯息有一些感受，不管是愤怒啊，或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没礼貌，或是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在命令我，感觉到有点不舒服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其实我们讲过，就是要先暂停，你要先停一下下，好，让你的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可以呼吸个三下。好，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因为当我们有一些感受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情绪脑、我们的杏仁核会挟持我们的理性脑前额叶。所以这时候停一下下，让你的理性脑可以重新运作接上线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我会叫它就是区分事实跟诠释。
这个是我觉得在很多沟通上我们要常常练习的，就是我们要去区分这个人他的回应有哪一些是我们的事实，哪一些是事实，哪一些是所谓我们的诠释。比方说事实他回了一个问号，问号这件事本身是事实，但诠释是我们会诠释这个问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又怎样，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笨，或是他是不是觉得我讲话不清楚。其实这个背后这些我的这些东西都叫做诠释，你需要去区分事实跟诠释。比如我再举一个例，这个你的主管或是你的同事回了一个好句点，这个是事实。那诠释是什么？就是我们会去想这个好句点是好就是很凶的好，还是好哟很开心的好，或是他觉得你的东西真是太烂了，所以我只一个好句点，好像想要句点我。其实我刚刚讲这些三个都叫做诠释，但我们要去拆分事实跟诠释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步骤其实就是言语这样集一直在说的，就是其实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使用习惯跟他的成长背景。我觉得第三步骤就是去辨识他人的限制跟使用习惯。好，比方说像我自己很常去辨识跟理解，就是当我面对那种有些讯息齁，就是可能已读不回好几天，未读未回好几天。好，假设啊，其实就在讲我弟妹，因为我弟妹都小我很多，10几10岁这样子。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可是呢我会去想的是其实他们在这个使用习惯上他们就是会是这样。那我就去理解说我的习惯就是我会可能一两天就会把讯息看完回完，但他们就不是。我觉得我们也尊重每一个人在使用这个数位工具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然后呢他的他有一些他的限制。比如说我们这几个上集都有提到比较年长的人，他可能真的打字就很慢，对他来说看这些东西就是眼睛很不舒服，我们不要逼他要讲在上面讲太多的话。所以呢，总之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步骤，今天的心理激励训练就是当我们在沟通上，无论是不是在数位工具上，面对到一些困难或不舒服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是暂停，可以的话最好深呼吸2到3下，让自己的理性脑接回来，前额叶可以开始运作。第二个步骤叫做拆解事实，也就是区分事实跟诠释。第三个步骤就是去理解尊重每个人都有他使用的习惯跟他整个人的限制。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言语，你有没有想在最后跟大家说些什么？
相信啊，就是不管是人跟人之间，或者自己跟自己之间，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容易共好的一个状态。那重要的是我们跟人之间的都是要敞开心房，然后理解自己和理解对方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就是今天透过这样子的就是简单的教学吗，就是可以让自己跟人啊，不管是用数位工具沟通啊，或是跟身边的伙伴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沟通，都可以更顺利，然后让达成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希望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样子很棒。
好，那我因为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不同世代，那非常希望大家，如果你今天的内容让你想到谁啊，欢迎你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他。也谢谢你收听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要听到哪些主题，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继续最大的动力。大家拜拜。 Thank you.